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所犯的罪，确实是有大罪跟小罪之分，那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确实是有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人，相对来说比较不好的人之分。但是呢，你知道这些罪，在上帝的眼中虽然不同，但是所承受的刑罚都是相同，就是地狱的刑罚，就是没有永生。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啊。如果你在大陆，应该是台湾也是这样子哈。那我们都有这个大学的入学考试，所以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分数线，你如果在这个分数线之上，你就能够进入大学。你如果在这个分数线之下，你就不能够进入大学。所以，不管你是在这个分数线之下，你是考了，70分，还是考了60分，还是考了20分，你都不能进入大学。所以，同样，虽然我们这个罪，你看到这里说，上帝看到这些不同，确实是不同。有些罪更令到上帝不悦。问题是，他所承受的刑罚，最终终极的刑罚，都是一样。当然，我们知道不同的罪，在这个世上，当他承受刑罚的时候，也是有不一样的哈，也是上帝借着这个世界的审判官对罪的刑罚。好，那让我们来一起祷告。赐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即使是在困苦当中，你也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流离当中，你也保守我们。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知道该怎样面对人生的艰难，面对人生的苦难。主啊，愿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晓得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独一的救主，唯有圣灵保惠师能够帮助我们。主啊，愿我们从他那里领受到荣耀、祝福和平安。主啊，与你的儿女同在，与忧伤的人同在，因为你必赐下安慰；与孤单的人同在，因为你必赐下陪伴。主啊，与犯罪得罪你的人同在，主啊，因为他们若悔改信主，你必赦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赐福与赞美哈。我们可能都会很晓得，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就是戴德生哈，他奉献的故事，还有那个千磅英金的这个名言哈。我如果有千磅英金，我没有一磅不留给中国，千条生命没有一条不留给中国的，不是为了中国，乃是为了主，那这是他的名言。可是我们很少人能知道这个戴德生，他究竟是怎样子成为这样子的样式的。在他这个步入学校的6年时光中，也就是在他的 teenager 阶段啊，少年的阶段，他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这个时光。这个最艰难，并不是说他生活上艰难了，而是说他离开了爱主的家庭，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如果上中学的，一定要到异地然后去到这个学校里面，然后呢，他进入到这个没有属灵的氛围的地方，他进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世界。所以戴德生，不要看他后来如此的坚强，但是他在那个地方，他渐渐失去了对主的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他在他的这个传记当中，他说，似乎一切的努力跟挣扎都归于无用，好像那个世界缠住他，他一切的努力跟挣扎都归于无用。但是他有一个非常爱主的妈妈和妹妹，他的妈妈跟妹妹 为他祷告，从来也没有放弃。当然我们知道，最终上帝让这个浪子的心重新回到十字架的面前，重新拾回到起初那个单纯。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当他完成了救赎的时候，他会救赎到底的。神的大爱当充满这个浪子的心的时候，你知道，纵然我们是失信的，我们会偏离正道，但是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上帝他不会背乎他自己。所以靠着祷告，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把自己摆上。所以戴德生他在后来他写下这样子的名言，他在重新回归到上帝面前要写下这样子的名言，他说，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我们只跟他有关系，只对他负责，我们的能力在于他，因着他我们能坚守困苦，若非有他的双手，我们将沦在悲苦中，承受击打、忧伤、失望，但他赐给我们喜乐，是双倍的喜乐。所以你看到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很为孩子担心哈，但是你能做的最美好的一件事，就是持续为你的孩子祷告。当我们的孩子在 teenager 的时候，很容易偏离正路，很容易卷到这个世界当中，很容易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些享乐呀、金钱呐、学术啊，就完完全全沉溺在其中。这个时候实际上是祷告托住我们，托住我们每一位父母啊。我们借着祷告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属灵现实，借着在教会当中的敬拜，你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属灵现实，即使是他们偏离，但是上帝仍然掌权。你会发觉上帝要按照他的时候把他们带回来。所以诗篇115篇它是在困境当中产生的啊，这个圣经信息系列注释当中这样子讲，他说这一篇诗篇的背景很可能是在出埃及或者被掳回归的日子，以色列人面对强敌感到的恐惧被一种对神的信心平衡过来，这信心源自神过去的作为，神在过去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到这个他这个背景啊，是在困苦当中的，而且是在出埃及之后的困苦当中的，或者说被掳之后回归以后的困苦当中的。我们常常把这个出埃及跟被掳回归标志着一个基督徒信主的历程，对不对？当他信主以后仍然会经历很多的苦难。你想到那些被掳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回归以后遍地都是荒芜啊，周围还有强敌，他们要修建城墙啊，他们要这个修建圣殿，那周围的强敌都不愿意他们这样子做。所以对我们的属灵路程一样，也是一样，当我们信主以后仍然会面临很许许多多的困境，许许多多的抉择，我们的仇敌魔鬼还有罪绝对不会坐视我们在那里修建我们的圣殿、我们的城墙的，他一定会来捣乱的。所以他说我们在这种困境当中、狂哄当中，是对神的信心可以把它平衡过来。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能这样子，因为我们能够纪念，我们能够纪念上帝以前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很古老的圣经译本，就是七世诗译本，七世诗译本就是希腊文的 还有那个五家大译本，五家大译本就是拉丁文的圣经里面哈，114篇跟115篇呢、啊、是一篇。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为什么是一篇呢？因为114篇所纪念的是什么？带我们出埃及当中上帝伟大的作为，在旷野这么多年一直保守，40年一直保守。115篇是这个圣徒在出埃及以后他们在困苦当中来思想上帝的作为，然后做出的一个回应。那在哪里做出的回应啊？在敬拜当中做出的回应。我们看这是一个，这除了是一个赞美诗篇以外，还是一个敬拜的诗篇。为什么是敬拜的诗篇？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啊，因为它那里面它有不断的重复，这个重复就是对不同的群体的，是一种敬拜的场合。所以你说我们来到，我们星期天我们来到教会干什么？来到教会加油，就是在这个敬拜的场合里面，我们重新可以想到上帝为你所做的事情，这样好让你在困苦当中用信心把那种惊慌担忧惧怕给平衡过来。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大能，他的荣耀是超越我们现在这个现实的。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知道你敬拜的时候你就可以发出赞美了。所以我们怎么来敬拜？敬拜当中我们不断地思想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作为，然后我们来到他面前发出大大的赞美。这种赞美能带领你在回到世界当中的时候可以战胜你生活所面对的艰难和苦难。我们看到诗篇115篇实际上是个交错结构，它的最中心就是第9节一直到第15节啊，第9节一直到第15节，它讲的是信靠与赐福。啊，你看第9节，以色列啊，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盾牌。亚伦家呀，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盾牌。敬畏耶和华的，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盾牌。要怎么样啊？呼召你相信信靠。接下来耶和华向来眷念你，他还要赐福你。这叫做信靠与赐福，这两个方面。你知道它那个交叉对应结构哈，这个好像一个剪刀一样，中间是最突出的。这中间最突出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信靠与赐福。信靠耶和华的必然蒙福，信靠上帝的必然蒙福。那然后第3到8节和第16节，第3到8节跟第16节，我们看第3节哈。然而我们的上帝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旨意行事，他们的偶像是金是银是人手所造的。第16节，天是耶和华的天，地却给了世人。这是讲的什么呀？讲的是真神与假神，只是信靠跟赐福。信靠不一定真正能带来赐福，为什么呢？因为你信靠的对象需要是真神。你如果信靠假神的话，你再相信也得不到赐福。在最外层是呼求的祷告与赞美的祷告。我们看到第1、第2节，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归在你城市。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上帝在哪里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呼求， 是以色列人在困苦当中的呼求。到最后十七十八节，死人不能赞美你，下到寂静的也不能赞美你，但要称颂耶和华，从今世直到永远，你们要称颂耶和华。最外层是呼求与赞美。我们知道，我们相信耶和华，蒙赐福，因为耶和华是真神。但是呢，我们在困苦当中是需要透过呼求与赞美来达到确信的。呼求与赞美就是操练信心与蒙福的途径。啊，你看这整个诗篇非常的严谨，就告诉你你在困苦当中你该怎么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信靠与赐福。以色列啊，你要依靠耶和华，第九节，他是你的盾，帮助和盾牌。亚伦家呀，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盾牌。我们发觉不断的重复啊，为什么？因为第一，它是一个诗歌。在困苦或患难当中，不是需要信靠的，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信心信靠。这个诗人透过唱诗来操练自己的信心，所以这是启示的信仰和以人为中心的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启示的信仰透过信仰在敬拜中由祭司带领而来到神面前。我刚才说为什么是一个敬拜的场景啊？你看到他这里啊，他讲了三类人，对不对？一个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族，一个是这个亚伦家，就是祭司啊，第三类人是敬畏耶和华的人。那前面两种我们都知道，那什么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呢？敬畏耶和华的人，你如果看的话，你就知道他所讲的是信主的外邦人。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十三章十六节这样说，保罗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什么？以色列还有敬畏神的人，以色列人、犹太人、敬畏神的人请听。所以他整个指的是不同的人。但是你知道，在那个当时会堂或者说圣殿的敬拜当中，确实是有这样子区分的。就像我们现在敬拜，我在这里带领，我会呼喊说，啊，你们讲中文的中国人要依靠耶和华。通常敬拜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上面有讲员有带领，后面坐的都是祭司，然后前面是这个什么。你如果看到比较这个传统的教会哈，圣公会啊，啊，或者加尔文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这个教会啊，它不是讲员这样子啊，而是说他是会众、祭司啊，然后后面是牧师长老，然后这个讲员站在这里。所以他在这里是一个敬拜的场景，在敬拜当中他就呼喊说，以色列啊，全会众啊，都要依靠耶和华。然后回过头来，牧师们呐，长老们呐，执事们呐，你们要依靠耶和华。当然这里还加上了一个外邦人，因为当时是两个民族，以色列民跟外邦人，他们是分开的，在圣殿里面也是分开的。所以外邦人是进不到内院的，对不对？内院只是以色列的男性，犹太人男性才能进去，外邦人外面有外邦人的院。所以当他讲的时候， 他大声的这样宣讲的时候，这个声音还会到外邦人的院。所以我们看到他所呼召的是不同的，不管你什么样子的民族，什么样子的人种，你都要来依靠耶和华。所以我们知道祭司 所宣告的是什么，他首先第一个，你知道牧师也，我在这里讲这么多是为什么意思，无非是一个目的，就是要呼召你，让上帝的话语来感动你，让你可以依靠上帝，信靠上帝。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盾牌，是帮助。所以凡敬畏耶和华的人都要来依靠耶和华。罗马书一章十六节里面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民族，讲什么样子的话语，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耶稣基督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你知道在困苦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好像浪子一样，你跟他怎么讲，他这个心都不在上帝那里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是要在敬拜当中聆听上帝的话语，听到这个呼召，就是你要倚靠耶和华，因为他会帮助你，因为他是你的盾牌。换句话说，什么叫做盾牌？这盾牌就是保护的，对不对？帮助就是你在困苦当中没有力量的时候，上帝会帮助你。他这个是出自于《申命记》的三十三章二十九节，以色列呀，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有谁能像你呢？我说基督徒啊，你知道你们是蒙福的吗？谁能像你们呢？耶和华是你的盾牌，帮助你。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你有一个非常荣耀的身份哈，是外面不信的人不可能像你的，因为你啊，你有上帝帮助你。如果上帝帮助你，谁能抵挡你呢？你就看到创世纪的第十四十五章哈，当时罗德啊被夹在战争当中了，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当中，四个王跟五个王打仗，罗德住在索多玛跟俄摩拉，那他被夹在战争当中了。亚伯拉罕带着他的三百个家丁，三百多家丁哈，仆人，去和四个王征战，把他们打败。这个时候，第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话，说：“亚伯兰呐，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所以你说盾牌是什么含义啊？盾牌就是耶和华必保护你，所以啊，你在这个艰难困苦危险当中你不要惧怕。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必大大的赏赐你。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亚伯兰他战胜以后，这个索罗马跟俄摩拉王所有的财产他都还给他，一分也不要。这就是亚伯兰的信心所产生的这种大能，因为他不惧怕。所以在三次的依靠、三次的帮助和盾牌之后，是上帝对上帝儿女的祝福。你就知道这个祝福也是三次的祝福。你说这个 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三次是什么呀？三次都是代表一种最高级。什么叫做圣哉圣哉圣哉啊？我们唱的诗歌第一首，什么叫做圣哉圣哉圣哉？就是最圣洁的。那什么叫做三次的依靠？你要完完全全的依靠，因为耶和华确实千真万确能保守你，而且他必定赐福你，给你最大的祝福。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开始，他说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他还要赐福给我们，要赐福给以色列家，赐福给亚伦家。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他。你知道吗？多少次的？第一次眷念我们，然后赐福我们，这是总纲哈。都赐福谁呢？以色列家，啊，犹太人。赐福谁呢？亚伦家，啊，牧师。赐福敬畏耶和华的这个外邦信主的圣徒，而且是无论大小都要赐福。首先是上帝必眷念。什么叫眷念呢？它英文叫做 remember， 上帝一定会记起你的。你知道在困苦当中，当你在困苦当中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个疑问。作为基督徒来说哈，就是上帝惩罚我了，上帝不要我了，上帝忘记我了，这是我们常常的一个疑问，对不对？当然没有信，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不会认识耶和华的，但是我们会说老天爷啊，你把我给忘了，老天爷啊，你真是不公平啊。老天爷啊，你怎么能让这样子的祸事发生在我的家呢？只是你不认识而已。所以神都是在人的心里面的。但是这里特别提到在困苦当中，他说因为耶和华向来是什么时态啊？过去发生的事情啊。这个基督徒在困苦当中，他往回一看，耶和华啊，我从中国到美国，到现在，从没有孩子到结婚，到有孩子，到孩子长大成人，到我这个退休，耶和华向来眷顾我，向来都记起我，就是在我的困难当中，他向来都没有离弃过我，他向来都帮助我，他向来都是我的盾牌。这个纪念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那个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当这个哈曼要害莫迪改的时候，这个当时的王啊，他就想起了莫迪改当初对他所做的，就是救了他，当别人要害这个王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让这个王记起来，这个纪念是很重要的啊。你就知道有的时候，你如果看这个中国的电视连续剧哈，你就知道哈，有的时候有的官员会被流放，对不对？流放关在这个监狱里面受苦，有的时候关在监狱里面，有时候流放。这个皇帝啊，长期不见他，都把他忘了。你说这个官员最希望的是什么？他最希望的就是这个皇上啊，能够忽然因为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想起他来，然后想起他过去对他的好啊，对他的忠心啊，给他官复原职，享受从前的荣耀。所以同样是这样，纪念不单只说我们要纪念上帝对我们所做的， 而且上帝要纪念你在主里面的忠心。所以上帝向来眷念我们。你知道那个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对不对？一个强盗嘲笑耶稣，一个强盗说，我们都是有罪的，但这个人他是无罪的。然后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怎么样啊，纪念我。耶稣说，你今日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为什么？因为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当他进入到他回到天父的国里面的时候，他纪念了这个被钉十字架的强盗。这个被钉十字架强盗要在乐园里跟他一同享荣耀。所以你就知道，神的儿女当上帝纪念他的时候，上帝的荣耀中就会流出丰富恩典、平安和祝福。这不是期望，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因为耶和华向来就是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他都纪念。加尔文这样说，这是上帝过去慈爱的历史，这是以上帝过去慈爱的历史来鼓励我们对未来的美好盼望。所以你在困苦当中，你在困难面前，你要知道上帝过去对你是多么好，然后你就想想啊，他将来他对你更好，他会带领你的。所以你看到他在这里说，耶和华向来这样想过以后，回过头来就往前看，他还要赐福我们。这个牧师讲弟兄姐妹们，耶和华还要赐福你啊，还没完呢。所以全会众以色列人啊，真以色列的弟兄姐妹啊，耶和华要赐福给你，无论大小，你注意无论大小。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啊？我们可以理解成，无论你的信心大小，耶和华都要赐福你。无论你的地位高低，耶和华都要赐福你。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个上帝啊，因为我做错了，上帝就不爱我了。不是，你犯罪得罪上帝，上帝仍然要爱你，他要用他的恩典来带领你。你远离上帝的时候，上帝仍然爱你，就如同他爱戴德生一样。所以他会把你带回来的。所以我们来说，我们当然是要悔改。所以上帝的爱是永不丢弃的爱，我们的救恩永无失落。当然首先你要确保你的这个信心是真实的信心。如果我们不是真实的相信，不是真实的认罪悔改，不是真实的仰望耶稣基督，那当然你会有这种救恩失落的状况。但是如果是你的信心是真实的，无论你的行为如何，耶和华必要赐福给你，因为他是你的儿女，他必不背弃他的约。他如果背弃他的约的话，他就像立约的誓词一样，像对亚伯拉罕立约的誓词一样，被劈开两半，像那些牲畜一样，献祭的牲畜一样被劈开两半。所以这是一个应许，他说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你。它是什么呀？它是一个应许，这个你要凭信心去领受了，对不对？它还没有发生。什么叫主必赐福给你？主将来一定会赐福给你的，但是现在还没有，这只是跟你所立的约的应许，你要抓住这个应许，凭信心来领受，这个应许必然成就。下面他说，愿是一个祷告，愿耶和华叫你们跟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 讲述到困苦当中所赐下的祝福。你知道，在以色列的时候，有战争、有困苦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有饥荒的时候，就是会死人的，战争会死人的，饥荒会死人的。所以他在这里说他的祷告，他在说讲了应许以后，回过头来就祷告，愿耶和华叫你和你的子孙日渐加增。这是牧师、祭司对困苦当中的弟兄姐妹的祝福。人是最重要的。以色列人受饥荒下到埃及地，只有70人。这个子孙日渐加增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400年只有多少人呢？200-300万，60万的战士，200-300万人。所以你就知道，在过去，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最重要的就是人丁兴旺。困难不要紧，家里面一定要有香火，人丁兴旺，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到这是上帝是我们的盾牌，当你依靠他的时候，他是你患难当中的力量，他一定会带领你度过，不但只带领你度过，而且赐福给你的子孙，不但指他们蒙福子孙都蒙福。那我们这里你看有第一代的基督徒，我是第一代的，还有第二代的基督徒有没有？有多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举一下手。你看有很多，对不对？第三代的，你看有吧，也有吧。所以你看到上帝的祝福啊，真的是延续不断的。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人有迷失的？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啊？都有吧，迷失的时候，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你要知道，上帝必赐福你的儿女，永远也不要绝望，只需要按上帝的恩典，尽自己的责任，为他们恒切的祷告，劝勉他们，上帝的祝福必然临到。但是你知道，祝福必然有一个根基的，这个信心必然有一个根基。我们信靠的对象必须是真实的，所以3到8节跟第16节就是对比了偶像的无能跟上帝的大能。之所以信心能够产生果效，注意，并不是因为你的信心。信心产生果效，并不是因为你的信心，而是因为上帝是真实的。救恩并不是以你的信心为根基的。你不要，有的时候福音派过于强调相信他以信心为根基，什么都以信心为根基。你的病不好啊，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哎，你没有蒙耶和华祝福啊，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因为你的信心不足。但是你知道，这个根基啊，不是信心，信心只是途径。所以耶和华，他的旨意、他的拣选、他的恩典，是一切赐福的根基。如果耶和华不是真实的话，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上帝的话，你的信心再大，没有果效。所以，我们周五的团契的时候，我们查经啊，这上一周五团契，我们就讲到一个拣选的真理，那就是上帝并不是因为看见你有信心，他才拣选你。如果是他看见你有信心，他才拣选你的，是以什么为根基啊？是以你的信心为根基，是以人为根基，而你的信是靠不住的。但是上帝的拣选，不是你信心的根，不是以你的信心为根基的。上帝的拣选以他的旨意， 以他的恩典为根基。所以当重生了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信，是信心以上帝为根基，上帝的恩典为根基，上帝的拣选为根基，而不是上帝的拣选以信心为根基。不要把这个搞错了，凡以信心为根基的都是以人为本的，以上帝为的拣选，上帝的旨意为根基的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你看到他这里他说什么呀？他说，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旨意行事。上帝啊，根本就不按照你的信心行事，你的信心按上帝的旨意行事，这就是上帝的拣选。上帝是全能的、至高的，他是大能的。所以在困苦当中，我们要断言的就是，神哪，你是在天上。这个天上是指什么啊？天上不是一个地域啊，不是一个地区。天上代表上帝是至高的，是有权柄的。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第十六节说耶和华在天上把地赐给了人，赐给世人，世人是没有权柄的，耶和华是有权柄的，世人是在下面的，耶和华是至高的，世人是无能的，耶和华是大能的。所以他按照他的旨意行事，他是自有拥有的神。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他不依赖于任何事情存在，他是自有拥有的神，他的旨意不依赖于你的信心。他是自有拥有的神，所有的一切的事物，你所看到的这一切都依赖于他，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信主的、不信主的、行善的、作恶的，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行事。那许多人就说了，哎呦，那是上帝令到我犯罪。所以这都是我们还有的时候没有信主的时候，你说上帝掌管一切啊，他也掌管罪，所以他不作为啊，是他让我这个我们犯罪啊。上帝虽然按照他旨意行事，但是上帝不能违背自己，因为他是美善的，上帝绝不是邪恶的，绝不能成为罪恶的根源。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当中说，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随着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想法，我们都不能按照自己想法。你能按照自己想法吗？很难吧，对不对？你受到周围的影响啊，如果没有空气的话，你想呼吸没有办法呼吸，对不对？如果没有水的话，你撑不过一个星期，你想活你就活不了。所以我们都不能随己意。你觉得你能随己啊？你不能随己意。但是只有上帝他随自己的意思，他不但随自己的意思，他还是按照他的意思行作万事，他掌控一切，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让我们天上地下同归于一。在耶稣基督里祝福他的儿女，保守他的教会，神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主的人得益处。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知道耶和华必拯救，但是有的时候他是随己意延迟拯救。所以加尔文这样说哈，他因为他知道延迟与耽搁对我们有益啊。为什么？你要呼求以色列人呼求四百年哈，但上帝他知道延迟跟耽搁对你有益，他的旨意是暂时对于确实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他可以允许罪恶的发生， 他可以允许战争的发生，并且容许他们，如果他喜悦，他立刻就可以将之纠正过来。如果他喜悦，他就能让这个战争停止。上帝有大能，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所对应的是什么呀？我们的神，我们的耶和华，真实的。他们的偶像，金，他们的偶像是什么？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啊，你看到我们平时的这种偶像，你知道人很迷信的，人是很迷信的。我们现在的人，可能很多的人呢，不会去这个求神了，也不会去拜佛了啊。当然有的人还是很相信的，对不对？拜拜啊，店里面供一个东西。但是现在我告诉你啊，80%-90%的人相信什么啊？相信运气跟晦气。运气跟晦气。这是他们所相信的。你比如说我以前曾经讲过的，哎呀，你如果家里面有个亲人去世，你的朋友就不要来你家了，对不对？因为来你家会什么呀？沾晦气呀，啊，对不对？如果发生了不好的事情，说，哎呀，真是我可能不是很顺利，我去烧烧香吧。你知道你烧香的那个是谁呀？你知道这晦气是从哪里来的？实际上你问他们，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一方面说，哎，没有神，我就靠自己；一方面就是说，哎呀，有晦气，有晦气，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们所相信的，我告诉你是什么哈，就是什么也不是，因为有耳不能听。有眼睛不能看，有口啊不能言，有鼻不能闻。你知道那个偶像是什么呀？上帝造了人，能不能听啊？人有耳能听，有眼能看，对不对？但是偶像啊，是人造的偶像。偶像啊，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你去拜那个偶像啊，你去这个祭祖啊，在家里面啊，祠堂祭祖，那都是有耳不能听，没有生命的，他怎么能有用呢？他是比我们还低等的。所以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罗马书1:22-23，自己觉得自己挺聪明啊，实际上最愚蠢的，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创造天地之主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那些拜福禄寿三星的，啊，那些拜关公的、拜财神的，啊，我告诉你啊，都是愚蠢的。这是人的罪。实际上你知道一般的人呢，这个偶像啊，很容易让你委身的啊。你知道为什么呢？你看到啊，实际上敬拜上帝是最难的。你看到这些拜偶像的人呢，他们多么诚心啊，而且他去到那里烧香的时候，把香插进去啊，真的是很诚心的在祷告啊，对不对？你想想我们以前去到庙宇里面，不是很委身，大部分人都不会很委身。当然你要到我的爷爷奶奶辈的，那很委身呢，每一天 吃饭之前都要敬敬神。到我们现在不是很委身，但是去到那里，那个求福的那一份，那个时候啊，特别的诚心呐、啊。我告诉你，没有用，你烧那香有什么用？有耳不能见，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那有什么用？根本就没用，他还不如你呢，他都是你造的，上帝造了你，你造了他。你说最根本的是什么呢？你就知道，实际上人呢，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亚当夏娃他犯罪了以后，他呀心里面缺平安，所以他要造一个东西来确保他的平安，按照他的心思和意念来敬拜这个偶像啊，来取代真神。你就知道，这个即使是有知识的人也会很迷信的。你看我哥哥，大学教授哈，系主任啊，也是很有地位、很有知识的哈。买了个新房子，新房入伙之前，他请一个道士去，花了3000块钱在里面来一场。为什么呀？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害怕，因为心里面没有平安，所以他才要这样做。但是为什么我们就不用这样做呀？不用花那个冤枉钱啊？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如何上帝都爱我们的，你不需要这么做。而且这个偶像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哈，还不单只是那个有形的这种偶像，还包括无形的偶像，他们也是人手所造成的，都是人造的，还不如你呢，结果你去敬拜他。我所说的就是金钱、名利、享乐。金钱是不是人造的？对吧？货币、美元谁造的？人造的。名利啊，大学毕业啊，研究生毕业、硕士毕业谁造的？人造的，是吧？享乐，各种各样的歌曲啊，这个追星啊，去追星谁造的？人造的。他还不如你呢，你追他干什么呀？你应该用它，使用它是工具。那个明星啊，他是为你提供娱乐的。那个金钱呢、啊，它是供你使用的。那个名利啊，它也是工具。他还不如你呢，你去追他干什么？所以你看到在这个传道书里面哈，他就有这样子的，在第二章，传道书第二章，他就这样说，第二章第九节，他说：“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耶路撒冷的众人。”所罗门他日渐昌盛，胜过以前耶路撒冷的众人。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说：“哎呀，我要用人生的享乐试试自己，啊，看看我是不是能够开心。”我于是呢，我就这个。种花园，种树木，然后呢，我要娶很多的老婆，我还有我家里面到处很多很多的奴仆，我的奴仆都生下我儿女做我的奴仆了，都来照顾我，这个然后呢，我还有歌唱的，给我唱歌，我来享受。他说我日渐昌盛，胜过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留在我的心里，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的劳碌快乐，这是我从劳碌当中得来的分，这都是我努力得来的，我享受吧。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情。 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道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什么叫虚空啊？虚空是靠不住的。什么叫捕风啊？捕风是抓风，你能抓得住吗？你抓不住的，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是最智慧的所罗门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哈，实际上偶像就如同捕风，我们最重要的是用来敬拜真神。他说造他的也要和他一样，凡信靠他的也要如此。造你造偶像哈，你敬拜偶像，你要跟他一样，他没生命啊，你将来也没有生命。所以敬拜偶像的都会灭亡，追逐名利的和他的名利一同灭亡，唯有追逐上帝的、寻求上帝的，要得到永生。第三就是呼求与赞美。第一节说：“耶和华呀，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你看，在困苦中怎么样子来呼求？我们通常的呼求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呼求。什么叫以人为中心？困苦的上帝啊，你帮我来解决我的问题吧，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呼求。结果你发觉你越呼求越苦，有没有啊？是不是越求越苦？你看那个，这个你像在印度，哎呀，那个拜佛的啊，泰国越拜越苦，越拜越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困境、自己的利益为中心。我们去到庙宇就是这么祷告的。但是你看这个世人怎么祷告？他说：“耶和华呀，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为何容外邦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你说他所关心的是什么？他所关心的是上帝的荣耀。他在困苦中关心的是上帝的荣耀。所以你看到诗人在祷告当中说：“耶和华，我这样困苦你不顾吗？在死地有谁能来赞美你呢？”他是什么呀？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上帝啊，有谁，你如果不按照你的信实来祝福我的话，那有谁来赞美你呢？你的荣耀会受损失的。”所以当我们敬虔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你的祷告你都知道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这给你带来力量。你到上帝面前诉苦啊，你去诉吧，你可能越诉越苦。但是当你凭信心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按照上帝的属性来求上帝的时候，以上帝的信实来求上帝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苦了。所以摩西当耶和华要灭绝以色列的人的时候，你看摩西怎么祷告啊？摩西这样子祷告：“耶和华呀，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要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回转，不要发你的烈怒，后悔，不要降灾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所以你看到他是怎么求的呀？上帝要灭绝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犯罪，上帝要灭绝以色列，他怎么求啊？他说：“神啊，你要这样做的话，那埃及人会怎么说你呢？那你的荣耀会受损失的。你要纪念你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你自己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你如果废弃了这个约的话，你自己会死的。你要纪念你的仆人，你知道这个纪念哈，以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 并不是说纪念亚伯拉罕、以色列他们行的是多么的好，他们多么忠心，而是说纪念他与他们所立的这个无条件的、永不废弃的约。所以啊，上帝啊，你不能灭绝以色列人。因此，我们的祷告，你知道啊，困苦中的呼求的祷告，是要以上帝的荣耀为中心的祷告，耶和华必垂听。你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啊，耶和华都知道，你们在天上的父都知道。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所以在困苦的当中，最终的落实是在信心的赞美当中，永恒的赞美当中。我们看到第17到第18节说，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寂静之处的也不能。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一个信心的表达，为什么呀？因为他说，那些死了的人呐，困苦中死亡的人，是没有办法赞美你的耶和华呀。在死地有谁能赞美你呢？但我们要称颂你，我要称颂你直到永远。所以你在你的困苦当中，你要怎么样子呀？你要祷告说：“耶和华呀，我在这个困苦当中，我如果灭亡的话，是没有办法称颂你的。但是，你知道，我必定能够称颂你，直到永远，从今世直到……注意哈，他不是说我在今世一生必称颂你，他是说我必要赞美你，从今天直到永恒。换句话说什么呀？他知道他有永生，所以他的赞美不会断绝。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赞美是不会断绝的，知道？不会因为我们躺在病床上咽气了，那就断绝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马上就与主同在，在天上我们要发出大大的赞美。所以你的赞美啊，从现在一直到永远都不会断绝，这是一个信心的表达。所以你说，我们在困苦当中应该怎么样啊？应该用信心来赞美神。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你越赞美神，这个赞美就托住你，让你不去忧伤。要不然呢，那个大石头会不断的往下压，压压压，下面都没底儿的。你要啊，用这种赞美，用呼求啊，把它托起来。哎呀，心里面平安了，好了，更要赞美耶和华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在这个困苦当中，不是困苦的呻吟，而是得胜的赞美。让我们来祷告。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耶和华，你必拯救。愿你带领你的儿女，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